上一次两个礼拜以前，我来跟大家说圣诞快乐，今天应当说新年快乐。啊，新的一年很快就到了。我想要问一下，上一次我讲到，很多人都在啊，你还记不记得我讲的内容呢？啊，有人点头，记得很好。我上一次是讲圣诞节。从你家到我们家，我就做了一些见证。我讲到我的嘴歪了，记不记得？啊，讲到有一次我开车压了郑师母的脚，啊，也讲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生病的时候、遇见危难的时候搭救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我也讲到这个很多人的婚姻啊出交，很多的家庭受到魔鬼的攻击。我讲到那一个美国女孩啊 Kimberly 啊写给她父亲的信啊。几天前我在超市遇见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现在坐在后边，他跟我说他谢谢我两个礼拜以前所讲的道。我就很高兴，因为他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讲的，哈哈，很多人就过了几天就忘了，不晓得你们听到回到家里，开车回到家里还记不记得，哈哈，希望你们把神的话常存在心里。我再问一下，我前一次十一月的时候来讲到讲什么？这个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啊！那么多听了那么多次，到哪里记得那一次讲什么呢？我提醒大家一下，温习一下。我前一次十一月九号来的时候是讲最后的嘱咐啊，讲到主耶稣啊，这个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一再重复的他的嘱咐，就是这个所谓的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的结束都提到那个最后的嘱咐，还有使徒行传一开头也提到这个最后的嘱咐。王牧师邀请我每个月来这里讲道，我就祷告。那么2009年呢，我选到的这个经卷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刚才我们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选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因为我想啊，我们西区浸信会非常蒙福，有一位非常注重圣经的牧师，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呢，这个新约圣经啊，全部从头到尾在读经班跟大家读了一遍啊，那么旧约圣经也读了一遍，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在座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参加，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这个了解呢，那个宽度、那个广度是相当够，全面都认识。你知道有些人信耶稣信了10年8年，他只读了圣经的很小一部分，他不够广，这个很可惜。那希望呢，我跟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追求一点深度，啊，不是看很多的经文，乃是选很少的经文，好像一个蜜蜂啊，在花上就停在那个花上，就一直吸，一直吸，把里面很深的那个好东西吸出来，啊，好像一个蝴蝶啊，在花上也是这样。我盼望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在深度方面能够注意啊。今天呢，我第一次要跟大家呢，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不急啊，我们能够看多少就看多少。那么下一次呢，我接续着讲啊。提摩太后书一共有4章，十几次大概可以讲得完啊。我在教会很多年呢，我发现有一些的人他是不喜欢听到的啊，别的节目都喜欢。我刚刚到教会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喜欢唱诗，不喜欢听到。 那么教会里面听到的人当中呢，也分成好几类。有些人呢，他就是喜欢听故事，喜欢听笑话，喜欢听见证，这也是很好的。不过进一步的呢，就是他不但是听以上的，他也真的喜欢听道。听道，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你今天听了很多故事，有没有听见神的道呢？这个道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啊。这个一切的东西都要过去，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永远长存的神的道，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更好的，他们不但是听道，他们肯用心的、深入的吸收神的话。你知道我们要查经，这个查经跟读经不一样。我们参加过读经班，你愿意查经吗？很多年以前我听一个人讲，他说你要研究圣经中的一章，至少要花4个小时。大家想想看，圣经1189章，你假如真的每一章花4个小时，你要下多少的功夫啊？我们大家的功夫都还不够深，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下功夫啊，查经啊，要经得起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西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查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试试看啊，我要试试看。什么是查经呢？就是说停在神的话语上，能够追求它的深度啊。有一些的人读经每天早上读5章，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每天读10章，圣经不同的地方好像吃菜一样，选不同的地方10章，这是非常好，非常好。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每天早上读2节啊，还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是在圣经上追求深度，他就停在那2节圣经里面，每一句他默想，每一个词他默想，每一个字他默想，他吸收，从里面吸收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我盼望我们西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我盼望大家能够经得起查。你不会觉得哎呀烦了，就是这么2节，哪有那么多东西啊？哎，其实你仔细的推敲，你仔细的研究，你就会发现圣经的深度太宝贵了。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分为这个旧约和新约。旧约圣经的内容大约占据全本圣经的3/4，新约呢是1/4。这个新约圣经啊，一共是27卷，可以分成4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福音，有4本，这是讲到耶稣的故事啊。然后就讲到历史，这个第二部分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使徒行传，就是教会发展的历史。而第三部分呢，篇幅占的很多，就是所谓的书信。这个书信啊，在27卷新约圣经中占据了21卷，这个分量很大。最后呢，就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就是启示录。在这个21卷的书信当中，据名是保罗所写的有13卷，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在这个13卷的书信里面，有2卷是特别写给一个人的，这个很特别啊。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那么多的教会的， 哥林多书前书后书写一个整个教会，在这里有两本书是只写给一个人的，就是提摩太，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现在要看的提摩太后书呢，是十三卷当中保罗最后所写的。保罗写了这个信以后不久他就离开世界了。今天我们的大纲啊，第一讲到保罗与提摩太，就是讲到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可以说就是使徒和他的继承人，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快要离开世界了，他要找一个继承他的人，把重要的托付交托给他。这是一封信，是一封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很多人已经证实这封信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被安放在圣经里面。这封信不只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也是神对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话。保罗到底是谁？我们研究圣经，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呢，非常特别。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反对基督教的信仰还不说，他有实际的行动起来逼迫杀害基督徒。他是一个 persecutor 啊，逼迫者。后来呢，奇妙的改变，这个简直不能解释，这就是神的大能，把他改变了，让他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而且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从一个 persecutor 变成一个 preacher。这是个太大的改变。他不但是一个传道人，圣经上也记载他好几次离开自己的家到外地游行传福音，他是一个宣教师，一个 missionary。 而且在圣经里面他有这么多的著作，你发现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很多神学的深奥的问题，所以呢他也是一个神学家， theologian。 最后他是为主寻道的，他是一个 martyr， persecutor， preacherMissionary, theologian, and martyr. 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保罗怎么样形容他自己呢？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请大家看圣经啊。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怎么称他自己呢？他说我这个为主而被关监牢的人。他是一个主的囚犯，一般人都认为他是罗马帝国的囚犯，可是他不是这样看，他认为他就是主耶稣的囚犯，他是为福音在那里受苦的。假如神不许可，他也不可能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所以他看重神那个最高的主权，他说 I'm a prisoner of God。 这是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监，使徒行传那一卷书结束的地方记载他是第一次在罗马被关在监牢里。那一次呢，他比较自由舒适，还有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朋友们可以方便的去探望他，他也可以向人讲道。后来呢，他被释放了，他去过一些地方传道，不料他又被抓住了。这是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监，情形和上一次大不相同，这一次比上一次苦得多。据说他是被囚禁在一个 underground dungeon， 是一个地底下的牢狱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在上面有一个洞，略微可以得到一点光空气。传说他是被关在那个被称作 mamertine 的那个监牢里面，他身上有铁链，有脚镣， 他又孤单又无聊。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受审，等候最后的判决，死刑似乎是无法避免的。那个时候的暴君尼罗迫害基督徒，置他们于死地。据说彼得和保罗是同时寻到的，地点就在罗马城外三里远的一个地方。彼得要求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保罗呢是被人砍头而死的。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在寻到之前所写的遗嘱。就在保罗寻到之前不久，他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这是他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提摩太前书啊，第一封，这是第后书，是第二封信，是他临死之前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也是对教会的遗嘱。我们应当注意提摩太后书，遗嘱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情形非常的紧急，他们扶老的抱小的，男男女女，还有牲口、食物、衣服、用具，奇怪，他们还抬着一口棺材。是谁的棺材？是约瑟的棺材。因为约瑟在临死以前嘱咐他们，将来有一天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棺木带回我们的故乡安葬在那里。几百年过去了，他们一直记得这句话，在那么匆忙的晚上要行动的时候，他们记得要把那个棺材抬着。为什么呢？这是约瑟临死以前最后的嘱咐。我们纪念先人，我们常常纪念他们临死之前最后所发生的事，最后所说的话。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最后一次他所说的话，现在事隔50多年我还记得。什么是主耶稣的嘱咐呢？刚才我已经提到大使命啊，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什么是保罗的遗嘱呢？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的遗嘱。提摩太后书是一卷非常感人的书信。记得有一次有一位青年的传道，他请我参加他的案例牧师的典礼，要我选一段经文在那里读。我就祷告，然后我就选了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请大家翻开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在那个按牧典礼里面读这段经文，我自己非常受感动。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年老的保罗在罗马黑暗阴湿的地牢里面受到折磨，他即将被处以死刑，他的工作完成了。正如他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是呢，谁要继续他做神的圣工呢？保罗想到要 为他离去之后的情形预先安排，使得这个纯正的福音能够不被污损的、不掺杂质的传达给后来的世代。因此他将最庄严的职责交托给提摩太。提摩太啊，你应当不计任何的代价来保卫这个福音，一直要保守它，要传给别人，特别是要传给那些忠心的人，让他们再能够传给其他的人，能够世代相传。弟兄姐妹啊，这个福音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守住它，我们要保爱它，把它传给别人。我们也要尽量的希望它能够被保守，不受损害，能够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在下一代。弟兄姐妹，这是一场很严肃的属灵的战争，我们要打胜仗，不能打败仗。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提摩太，保罗所拣选的这一个继承人提摩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提摩太将要承担的基督徒领导的地位是远远的超过他本身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15年以来，提摩太一直是保罗一位忠心的同工，他们一同游行布道。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提摩太在一旁照顾他。提摩太的名字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出现了18次。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腓立门书，一共18次出现这个青年传道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非常的喜爱提摩太，很明显的是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的。你知道保罗怎么样称呼提摩太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大家再来看第1章第2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他说是亲爱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按照肉身的关系这样讲的啊，提摩太是保罗借着福音所生的属灵的孩子。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更有意思，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什么真儿子的提摩太。哎呀，这个太奇怪了，这种说法还有假儿子吗？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保罗他非常重看这种属灵的关系啊。我们父母亲生我们，我们是他们的儿女，一点都不错，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应该感谢他们培育养育之恩。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重看这种属灵的亲密的关系？是哪一个人带领你信主的？你跟那个人有父子之情吗？你会想到孝敬你肉身的父母，你会同样的尊敬那些带领你信主的人吗？这是我们应当思想的。
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儿子，我的真儿子。我们都承认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假如真的有那么深的属灵的这种父子之情，这种恩情，我们的教会就会更相爱，更团结，更有力量，不是吗？提摩太在灵辰方面不断的长进，他关心神的教会，他对保罗十分忠诚，他是保罗的同工当中很杰出的一位。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保罗那个时候快要殉道了，提摩太所负的责任势必要更为的加重。但是按人看起来，提摩太实在没有办法，不够资格做教会的领袖。为什么神要拣选提摩太？为什么保罗要拣选提摩太？这始终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件事。按人看起来，提摩太实在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沉重的责任。为什么呢？有三个重要的理由。第一，就是他的年纪；第二，就是他的健康；而第三呢，是他的个性。让我们一样一样来看一下。第一，提摩太比较年轻，保罗劝他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他是个年轻的人，保罗也警告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有少年的私欲。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提摩太确实的年龄，不过猜想那个时候他大约是35岁左右。要一个30多岁的人担任教会的领袖，实在是嫌太年轻了一点。第二，提摩太的身体不好。怎么知道不好呢？因为圣经上讲的，他有胃病，他常常生病，你知道吗？保罗对他说，你胃病，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的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3节。提摩太有胃病，他还常常患病，他身体不好。第三，提摩太他的个性比较胆怯，他天生是害羞的，他是属于那种内向型的人。保罗多次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胆怯，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我这为主做见证被关在监牢里的人为耻。为什么他要常常说这样的话呢？因为提摩太他是一个胆小的内向的人。保罗他知道提摩太有许多的弱点，提摩太的生性倾向于依赖而不是领导，这样的人怎么会合格做教会的领袖呢？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可是不是神的看法。假如我们在座有人认为年轻人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身体不好的人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内向的人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你再去好好的看一看圣经。神就是拣选那些不合格的人做神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不是他做的，是神借着他做的，这样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你们说对不对？假如神拣选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很有口才的人做传道，大家都说你看他真有本领，他真有本领，归荣耀给他。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拣选那些不配的、软弱的、不合格的，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在教会里面尊敬长辈，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记得我所牧养的教会啊，里面有一个家乐团契， 加勒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到一个老人家身体非常好，80多岁跟40多岁一样，我们就给那个团契起名叫加勒团契，希望大家都老当益壮。在那个团契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老人家，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带了一个小的计算机，我就问他们，我说我们来算算看我们总共加起来多少岁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把它都加起来，你知道加起来多少岁啊？1953。那天还有很多人没来，所以到了礼拜天呢，他们说我们要献诗，好，我们就请他们老年人有个献诗，他们这个唱诗班有个名字叫做千岁合唱团。他们说千岁毫无夸张。我看见这些老人家，我就想到我自己，我10岁的时候在哪里，我20岁的时候在哪里，我们大家都想想看好不好，我30岁的时候在哪里。借着默想这些事情，我就想到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在这些年里面怎么样的临到我这个不配的人。10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跟着家人从中国大陆搬到台湾。20岁的时候我是个大学生，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30岁的时候我已经做传道了，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学习传道，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专门向大学生中学生传福音的。我没有想到神把我从那个地方带到教会去做牧师这一方面牧养的传道的工作。那个时候在台北的灵粮堂，那个教会可以坐600个人，讲台非常高。我记得我第一次他们要我试着讲道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迫切祷告，非常紧张。我到那个教会去讲道，我就是那个教会青年团契的人。后来他们牧师传道人走了，他们要找传道，让我试试看讲道。那个时候呢，我很胆怯，我就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在座假如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你要服侍神，你心里面很胆怯，我请你看一段圣经，请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4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4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那个时候神要呼召他，他就反应，他怎么说呢？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近日立你做列邦列国之上，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情夫，又要建立灾止。我那个时候30岁，教会有这个需要，我哪里有胆量呢？我感谢神，就是借着圣经的话给我鼓励。后来那个教会就请我做传道，后来我被按立成为牧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我希望大家得到一个观念， 神给人的职责和使命常常是远远的超越我们本身的能力的。假如我们在座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在一个庄严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唤一个呼召一个职责的前面你裹足不前，我要奉神的名借着神的话鼓励你，你不要畏缩，你要依靠神放胆的往前走。这就是提摩太，他年纪轻，他身体弱，他性情退缩，但是神呼召他担任起教会中的责任来，使命是伟大的，提摩太却是不愿意接受，裹足不前。是不是有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类似的情形呢？你年轻，你软弱，你害羞，然而神呼召你服侍他，神的感动一次两次的领到你，也许要叫你在教会里面担任某一方面的责任，教圣经啊，教主日学啊，啊，在这个助道会里面呢，这个团契里面侍奉啊，要邀请你担任长老啊，担任执事啊，甚至有些人可能神感动你，你心里面羡慕，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羡慕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不是要做那个伟大的传道，我就是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只要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面看家，我都愿意。你有这样的心吗？我们现在所要看的这一封的书信，对所有今天的提摩太有一个特别的信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全神贯注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而且要世代相传。我们有没有接棒的人？保罗30年以来忠心的传扬神的福音，建立教会，护卫真理，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快要到结束的时候，那个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他等候的是神的奖赏。但是当他死后，这个福音的前途如何呢？罗马的尼罗皇帝似乎已经下定了主意，要把教会消灭，异教徒的人数不断地在增加，很多的基督徒当时又离弃了保罗和他的教训，基督教会的情形非常危险。就是在那个紧迫的时刻，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死了以后，谁能够继续为真理征战呢？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这个思想时常的浮现在他的心里，因此他就祷告，他就看教会里有什么人是忠心的，是真的爱神的，是愿意侍奉神放下一切的，他就看见了提摩太。哎呀，他又是这么年轻，他身体又不好，他又这么害羞，可是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印证，从神来的印证，这个人就是他，就是他。所以保罗就勉励他，你要宝贵这个福音，我恭恭敬敬的在神面前把这个福音交托给你，你要传扬这个福音，这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忠心到底，要让人听见这个纯正的福音，要传扬他，要保守他，要为他付代价，要为他受苦，甚至像我一样为他舍命，你也在所不惜。有什么人愿意这样？同样，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这样有责任感的人，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在我们所居住的生活的社区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责任
身为基督徒，我们关心教会建堂的事工吗？我们看见有些人又去做短宣了，又去做短宣，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吗？我们也愿意参加吗？甚至把短宣变成长宣吗？这个拆船的事工我们有负担吗？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神爱，可是我们爱不爱呢？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他提到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耶稣在许多的门徒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Apostle。 保罗在这个地方把自己和12个使徒放在同等的地位。使徒是什么人呢？使徒就是代表耶稣被差派出去而负有特别使命的人。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对他说，我差你啊，使徒行传26章的话，我派你，英文说 I am sending you， 圣经的原文就是 I apostle you， 我派你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保罗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他清楚地知道使徒的职分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一个人来的，不是哪一个教会委派了他，也不是他自愿的自告奋勇的，乃是奉神的旨意。你看这个使徒，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开头这4个字带着何等的权威，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带着何等的权威，这是神的命令，人对神的护照应当要绝对的顺服。神以前曾经护照人，神今天也是照样的护照人。若是神今天护照哪一个人，神要你放下一切，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他，你要顺服神，你不要像约拿一样的偷跑，你也不必担心，你不必说我是年幼的，因为神会负责把他的话，把他的力量加在你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献身的一个愿意的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假如一个人没有很清楚的神的护照，他假如心里不敢说我是奉神的旨意要出来传道，假如不敢这么说，没有这样的确据，你千万的不要做传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没有清楚护照就做传道的人，这是教会很大的困难。到世界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有一些人在教会里混了很多年，最后假如神对他说我不认识你，那是最最最大的打击。好，我看见你这样子那样子，神说我不认识你。那些传道的人最可怕的一个神的审判就是说，我没有护照你，你是自告奋勇的，我不负你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奉神旨意。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奉神的旨意好好的做一个工程师，神需要很多很好的工程师。我能不能够说奉神的旨意我做一个家庭主妇，这是神要我做的，我知道我就好好的做。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护照。今天神对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我是奉神的旨意，我知道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我要做这个基督的使徒，我现在要把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托给你。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若是神许可，我们下一次能够继续的看神宝贵的话语。